我还是讲一下哈。也许有的人对这个课要求不一样，那不过我中了穷干了那年了哈。不过我还是恢复一个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岔出来回答一些问题？因为佛法就拿来用的。好，那纯粹谈中论，可能谈到很多的东西啊，很多不同的教啦，那谈，我也没兴趣，因为讲完我自己都想睡。我至少讲了，让我自己有动力，我想继续讲，因为我自己在修行，是不是？你们念佛八小时，我讲课八小时，五小时，其实也是那个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有夹杂？我想你就这就是一种学风嘛，这个学风就是一般来讲，有时候我们很在乎的把这个理论的守住，这个理论一直在谈。可是我比较强调如何用。那你说那个问题跟中论无关，那你认为中论跟什么有关？中论跟一切有关，你要能抉择，你要能用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好，我想大概慢慢了解一下，就是有的人认为说我们都在谈这些应用，因为其他的研究我们大概也用过吧。那问题它给人带来什么？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研究，那个研究能不能拿来用？我其实重点在这里，假如不能用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是一个很现实的，很实用主义的。所以像现在如果谈法要是不能用，我们就省着省嘛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那如果大家像比如说我们文法，有的人要文的很多那个很多只是教理教史的东西啊，这也不是我的专长。那再过来，就算那个我也尽量对于观念的形成有帮助，我们就谈；对于观念没有的话，我们不浪费时间。因为这我们教学也有很长的十几年了，也算一段时间了，但学生能受用多少，我们必须要务实的面对啊。那还有自己受用多少，我们必须要务实面对。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上课啊，看来好像一个集合上课，就像一个道场，我们有空随缘开示，不一定要看谈很多，最重要是对我们的修行观念有帮助的。我想道场一直有道在进行，这个道场才叫做道场。所以而不是在一直在一门教完换一门，一门教完换一门，那教完又如何？你也不一定建立正见了，是不是？我宁愿，我不是一直讲过吗？题目很多，算到还是不会算，那我不如说把你教会算，然后把书拿去丢掉，对不对？你会算的，你算过的那些题目，除非你要教人，否则的话也不用存那么多了。所以我现在以前书很多，现在我最烦恼就是这些书要放哪里。哈，好聪明，可以考虑哦。
就印给我们。
不过很多都是影印的，很多东西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我可以，我现在的零零散散的哈，那我也想说，因为未来我用的都还不多了。我尽量让身上周边的东西尽量能，就是说不要成为一挂碍，用也用不到都要去打扫，不要。所以我就说我种的花都是自强买的，我就跟他讲自己好好活，我不一定有时间浇水哦，你要来这边就是有缘，有缘自己好好活啊，这样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彼此互相不干扰，你要长成什么样子就随你的缘啊。这一块田地里面各吸收各的养分，所以我们当然还有很多责任，很多挂碍，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时候，尽量把事情先交代好。所以交代好就是画上句点，就是不挂碍，这个东西有无随缘成就，但不挂碍。就是你在你的身心里面，你要看清楚你哪个地方有挂碍。既然挂碍，也许一下放不了，但你应该要面对它。 处理掉，处理掉，处理掉。那处理掉不是责任摆脱，不是事情，而是那个挂碍心处理掉，安顿好。我了解了，我跳出来了啊，像这类的心情。否则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佛教，你虽然说不挂碍，但有因果，所以你来自各方面的因果，因果观念，因果东西，你要把它交代很清楚。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交代了，然后准备好了冲啊，然后呢那个也没处理清楚，那个也没处理清楚，不是你放下就没事啊，因果就是因果，你造的业就是要处理，你所结下来你所那个东西你必须要很清楚的。所以像我们在处理事情，有些东西尽量简化自己的身心，就是说你可以东西都在你身边，但你的细护心或是跟你的那种不比那个东西简化了，像这种修行的认知要有。那我觉得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学习的东西，不但是拿来实际应用嘛。那这个应用包括我们现实当中，其实你看每问个东西都是一种观念的在活用啊。或者都我们今天谈谈中论，谈的都是一些论来论去，就是那很枯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读中论读完就并不欢喜啊。读完中论不一定产生正见的抉择力啊，只是接着说有一个印象破来破去，然后绕绕绕绕绕的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以后反而更复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差点脑充血，就这样。那么看，当身体病痛时，痛是真实非妄；当真实起时，是非对错应有世间共相的评断。当道心升起时，则有彼岸可心现。哎，对，不错，哎，好，嗯，这都是执着颠倒想自心见中所生的吗？哎，有意思，哎，如何是安立于缘起和合的世间共相之中，成就一切法，却又不坏一切法？好也，那很好，这就是一种实际上身体痛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想要不痛，不可能嘛。肚子饿吃啊，是不是？那不能不吃吗？用观想能用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痛从哪里来？所以阿含经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？当比丘受到人家捶打，这时候他想到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有身体受到打击？当然我们要接着说有业力，对不对？那业力从哪里来？从你这个我造的嘛，有五蕴啊。所以我现在会受用这个，就算是别人新造的业，那谁在受苦？我啊，是不是？我在受苦。如果没有我，谁在痛？是不是？那我所以说比丘在那碰到逆境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要去排除？所以我在之前不是讲说，不是由苦五蕴去找一个乐五蕴，因为啊，即便是乐五蕴，还是苦的来源。所以我们一直强调，什么叫苦地，什么叫极地。如果我们现在痛，这个痛是不是这是苦果？而这个苦还只是一种苦而已啊。真正的苦在哪里？你要能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的苦，我们想要回避这个眼前的苦，结果找到另外一个造另外一个苦因。所以比丘在碰到这个时候，他知道他不会回报人家打你，他也不会去否定去埋怨，因为他知道所有今天能让我得到苦的，是因为我对我的执着，还有因为我执着所造的业，所以我受这个报。他现在既然知道原因在哪里，他不会在这个苦的当下去寻求一个苦的回避，而会找直接断苦因，所以他不会用这个受苦的五蕴去回击对方、打击对方。因为呢，唯有你继续打击，就算你暂时把这个苦灭掉了，其实真苦都在。什么真苦？五蕴执着苦，那个是来所有的苦。所以现在病痛的时候是真实非妄，对，所以真实非妄是就你现在的认知，是不是真实？ 如果病真实，就永远好不了。所以真正让你觉得有苦的，为什么有些人身体苦的时候入定就没了？因为那个身体的业不见了。所以你说真实不一定了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受用它？因为你执着无蕴。好，现在我们现在起是非对错，那请问什么叫是非对错？什么叫是非对错？好，那因为我们在有彼岸，可是你那个彼岸啊，彼岸如果是一个让你生继续执着的那个彼岸，刚好是此岸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此岸。爱取有是此岸，无爱无取无有才是彼岸。所以当我羡慕彼岸的时候，如果我对彼岸产生爱取有，其实你越羡慕越在原地。你越看清楚病痛，你的病痛就算你现在病好了，你这是你所乐求的。好，我百般的修行，做所有的修行回向，让我病不好，让我病好了。好，请问你这样的回向是让你的眼前病标的病解决了，但本的病是增加的。为什么？由此生故，方受此苦。结果你是为了你在不断寻求身体的舒服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增加对五蕴的执着，而这个五蕴的执着刚好又结下一个烦恼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要讲说，我们现在这样的，这是不是执着颠倒？因为没错，这是执着颠倒。谁在生病？我在生病。所以我不是讲说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弟子病苦及临终病苦，佛为他开示正果。佛不是到那边说你好静下来啊，你今天运气好，你加持哎病不好啊，好了一加持正好不会开悟。所以佛是从苦当中去看到五蕴虚假不自在，因为如果一苦故无我嘛，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他是从这里的。那我们众生一般凡夫啊，是什么？从苦当中想要厌苦得乐，得什么乐？得五蕴乐，结果继续苦。所以我们不是有行苦坏苦啊，苦苦，那属于乐是不是苦？乐也是苦啊，因为乐有什么苦？乐有行苦有坏苦啊，乐苦，乐苦还是苦。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注意这一点，我们无意中自自然然会什么趋吉避凶，就是早顺境远离恶境逆境，对不对？这个心是我们自然的习惯，这是众生的分别心，这个是情有可原啊，人之常情。问题如果始终是照这种心来，你根本无法跳跃修生死，因为你这种趋吉避凶的心就是一个妄想颠倒心。你真正要趋吉避凶的是要怎么样回头去看真正的颠倒因在哪里。所以有的人病啊，病的颠倒，病上加病，有的人病的有逆增上缘，从病看到自己不自在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因无常生更大的爱着，有的人从无常里面慢慢厌离，有人病当中更寻求身体健康，耗药健康，有人病当中越慢慢舍下对身体的信赖，就看你怎么用。所以你要讲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自信见？没错。你说是非，我就讲说是非到底有没有？不能说没有啊，但请问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？你静下来，什么叫是，什么非？一定有标准的吧？那你的标准定在哪里？请问了哈，好像我经常举，我现在如果吐痰，是还是非？能不能回答？如果说在这里吐痰的话，
像不像是非？
好， 我们一般在回答这个问题，现在已经养成习惯，要看立在哪个标准上。哎，时没有立，笔跑不出来。如果从其他事都不管，我也不管你，你的那个从世间法维持安干净的立场，你这个是非。你把我所有可能产生的条件都把它排除掉，你就很容易大得到答案。不管其他的，就卫生习惯来讲，你这是不对的。啊，如果你是视线，我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不能就这个地方来回答。这样知道了？所以你看，还是要此生彼生的。你不能用一个全然的。为什么吐痰？请问我为什么吐痰？我要是金山火火，很多人就接着去了、哦。这个只是我不是金山火火，不然我吐个痰可能后面排队很多人。哎，请问我吐痰要能治癌症的话，现在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听，早就人挤满了嘞。啊，我们这个痰没用啊，卫生不好，是，所以有用没用。所以你的是非站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是非从哪里生。所以在我们现前世间，我不是让你否定是非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一直讲说有第一层是非，还有第二层是非。第一层是非是就世间而论是非，第二层是非经常能远离是非。所以说面对是非能抉择是非，但也同时知道要远离真正的是非，就是那一份不当的是非心，那种执着世间诸法为自性的那个才是大是非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来讲说你世间是在照顾在圆满，可是你背离诸法实相，这才叫大是非。所以有人在小地方你照顾得好，在根本大地方你是颠倒的。你一个一切照顾得非常好好，就是没有出三界，不是吗？所以像外道啊，很多地方照顾得很好，那又如何？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照顾很好有意义？因为这个东西是资粮，是汇到这里来就变得有意义了。如果汇不上去，那这个东西就是世间安利的东西，世间执着的东西，就不一定有用。所以你要知道它每一个东西的升起意义要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谈是非好几个层次的、哦、一个事情我定下来，你看，所以世间人啊，在这整个现在环境呢乱七八糟，是非啊，像我们来讲要不要谈是非？当然要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你看有没有是非？可是后头还讲是尽其意，是。那对不同的人讲人天是非，那更进一步讲出离的声闻是非、菩萨是非。所以是非里面有很多，为什么叫是非？应你现在的因缘，因你现在的因缘，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条件底下，我的是非标准放在这里。那我这个是非标准是不是恒定吧？没有。当小孩子这时候我讲这种规矩，大人我讲另外一个规矩。那我说跟小孩子讲得通了，难道把这个道理拿给大人不通吧？此时通，彼时不一定通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假如我们执着于眼前是非，其实你会发觉，就是说你在小事小非守住了，你在大是大非的这种活应世间的一大事因缘，你背离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忘了，人的心量跟智慧，我们要知道慢慢不断成熟，不断的训练，不断的增长，你会知道什么才是该放，什么才是该担。这个有时候给你一个固定答案你都很难找到，你慢慢你会以你的标准说，我不是讲吗，我还是常的一句话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往往你在乎的都是增长你的烦恼，老实讲，你会发觉到最后那个让你不断舍离，让你放下那个，让你本来一直在琢磨你的，在折磨你的东西，恐怕就是最最大的三智识。所以当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来讲一切都照你的是非来做的时候，你会相信是非，对不对？ 而你在一切是非都标准都确定的时候，你在一个大是大非当中你跳不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在世间是非里面而成为是非人。你要注意到我们有时候人是非心怎么样，是非心强到怎么样，不如法，如法，如法不如法，如法不如法，经常在无意中就掉入这个环境里面。你可以应众生讲如不如法，但你都知随时保持一个真正如其法的那个道理的安住，你要有，否则的话你会发觉光如不如法就让你困死在那里。你会背负了很多垢尽垢尽垢尽垢尽啊，好累，修行被门背了很多万字架啊，因为我们把它折了，所以变万字架，修到最后很沉重，不欢喜。修行到最后有没有背离？没有，但因为他知道修行的要领，以后修行是一种怎么样？我应众生广积其福德，但我能于现前之诸法当中远离这份自性执着，这个清安自在才从这里生。所以还是要正见，否则光是非是非，你会绕到最后。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具体经验？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很多具体经验，我们会把事情两分法。你长时间在处理一些事情以后，你就会有什么观念？事情不如我所想。我们很容易把那事情看成两边，因为你还没有机会看到众生种种差别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比如说我们在看到是非的时候，你错，你有机会再去看那个错的人，功德比你还大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因为他本身就在牺牲。我讲一个实际好了，那我不但其实讲这个很方便一个例子嘛。以前我们僧团那时候刚开始要设立一个僧职制度，就是纠察师制度。那这个纠察师制度，就是因为僧团慢慢大了，所以会有一些人多嘛，人多规矩就要越来越明，就像持戒一样，有犯戒的人就要持这个戒啊，所以就制定这个规矩。那规矩的一个规矩的威信力，必须要从它运作开始建立威信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法律定很多就是不守，那就没有威信力。那要建立这个威信力，有时候必须要有人示现，所以六情比丘有时候功德无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是六情比丘，哪有，六情比丘从来没有恶过，他只负责做第一次让果自戒，然后就没有再错了。所以六情比丘那根性可大了，可高了，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七八情的、啊，哎，我们哪跟他那个不能比的，他就没有那个。所以有时候是建立威信，所以那时候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法威信建立、啊，这样讲其实啊没关系的啊，我就故意换个错，我就让另外一个僧子讲说，到时候我会这个错，你就找我来修理啊。那如果连我都被修理，那其他干嘛好修理吗？是，那你如果认为我犯错，你认为说哎呀刚讲完自己就犯错，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啦，但你可能不知道背后的用心。是，你怎么知道当初的用心是什么？但包括有其他的东西，就是说你有时候认为的有些人的确在这里有过失，有的人好像这里哎呀这也错那也错，不是，所以阿含经里面有人啊在一路上错到底了、啊，大大小小很多犯到最后人家要把他赶出去，我说不要了，晚上要开悟了，哎，你那个乖的没不会开悟，那个一直犯错到人家要把他赶出去的，他要开悟了，你们再忍耐一下啊，晚上就开悟了，怎么样？所以那到底我们不要讲是非，不是，各尊重自己，你错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内心，但你因为我在我现在领的错，我以尊重法顺于世间，这样的错对你有伤害，对别人有伤害，我以清净心依这个因缘方便认为，我不是真的知道你完全错，但因缘我必须要顺应，所以我就讲说哎你这样不对，对不对？ 你这样才能，因为我不能跳开我的智慧啊，我没办法去用，我如果每一样都要弄清楚，我刚好什么都不要动，连我现在坐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我必须要尊重我现前的因缘，也就是说因缘的对错绝对的是非我不知道，但我总的尊重现前，以什么，我总不堕入这个境，我是借这个境在什么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速尽其意，增广我的解脱菩提之量。我借进修，借进修，借进修，我借这个进让我远离那对错，对错一直在调整，你知道吧，我认为它是错，那我就依对错的说啊，我们应该要远离，甚至我要生慈悲心来对治它，来利益它，结果化解说哎，事情不如此，好就随缘啊，对不起我误会你了，你看马上生惭愧心，忏悔之心，因为现在的境是你已经，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啊，你认为他错，然后你开始在引导他，你这样不应该这样错，那你这样讲话是不是完全掌握，不是，就你现在的因缘你也无法超越你的能力嘛，就是就我先来观察你这样是错的，所以你不该如何，结果你在辅导他的时候化解怎么样啊，你可能误判了，那你误判就讲说啊，我可能误会你，为什么，因为你现在的认知里面感觉就已经察觉到你错，所以这个境界又是你现在要修的，修到最后化解其实你也对，好你又回头去把你刚开始的是非观念就讲说，虽然我认为我错，但我化解你的确还是有错，那是不是变来变去，你总一直变来变去，因为我的境就一直变来变去，可是我化解我变来变去始终都是什么，以正念心面对我所观察到的，我不一定掌握的非常每一个世间法的完全绝对，但我一直很忠实于我自己用正念面对它，知道吧，借假修真呢，从这个境里面不断转换当中，不要跳入当中自以为真假，老实讲你这样的话你根本无法跳出来，所以是非能不能论，能论，可是你始终也站在对法的认知当中，始终维持正念在看是非，否则的话你跳入是非就是世间轮回，所以能不能说，照样说，而且不但因为你的成见少，你的是非心少，所以你可以把一个人的东西看得很细微，你会不再用固定的二分法来讲对错，你会从缘起的看法说，错中有对，对中有错，错中有种种因缘，对中有种种因缘，这个因缘还不是现前因缘，还有很多因缘，所以那时候说法的时候会保留很多空间，你这样做有怎么样，所以你会这样不断在指导他，也给他空间，那在指导他也会说，先这个方法对治他，后头还有后头，为什么一下跟他指导受不了，因为他真正的问题的缘起不是这样，因为你保持一个宽广的心，所以你对一个人的病相你就看得比较宽广，你如果太坚持某个东西，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真正的问题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就不断地从很多你认为有标准，其实标准在哪里，真正的标准呢是假施舍应激的绝对的，有没有绝对的，就是那个缘起性空才是一切的真正绝对体，依这个道理衍生所有对治法，你就知道众生因缘不一样，我说的法不一样，那这一个真实的智慧才能决定你如何对应，这个东西才是根源，否则的话你化解对错，对错你看经典所有讲到最后化解何去何从，你要死守一个观点，你化解你很难走通，到最后唯有依佛法智慧你才能掌握到，你才能掌握到，所以到最后是非对错能不能谈，当然可以，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，有没有是非，有相对是非，但你会知道真的是非在哪里，小是非大是非，所有的是非的案例就是说越背离诸法实相的是非越重，是，我们为什么有些戒法的是非，因为这个戒法的是非是从哪里来的，所有的修行到最后为什么有意义，就是所有的修行导归实相， 以背离实相来分不同层次的是非，知道吗？所以是非有没有真是非，应言而说不同是非。所以这样的人层次一直，每个人的层次一直拉高。那所以说有没有相对的意义的是非？当然有。有没有相对应该守的法？有。而且正因为他从缘起道理的建立，所以对该修的东西他不会否定，不会否定。因为你如是病就一定要吃这个药，能不能随便舍？不能舍。你说你要舍这个药，除非你没这个病，懂吗？所以是非有没有，你会很笃定的说，你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不要跟你说，我不跟你讲那种饿了就吃饭。你说一切空，饿真不真？真，吃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到哪时候才说一定要吃饭吗？没有一定啊。当你跳跃这个烦恼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定要吃这个？没有一定啊。所以意缘起此生彼生，会不会错乱因果？不会。所以该你持的要你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如是的苦集，就必须修这样的灭道。你修这样的法，易得这个目标，这个因缘是如是。比如说，你既然修出离法，就有出离法的因果，你不能离开此因果。为什么？离此无比。那离开此无比，那你为什么能守住说不断修学的进步？因为因缘变化，词不同彼不同，词不同彼不同，你才会能因材施教，给予不同的教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从五戒十善一直上来，我们会从这样的法跟这样的法这样的法上来。所以你到最后的话解说，虽法无自性，但你看啊，我不是讲说无实质因，无自性因，无自性果，有因缘合而因，有因缘合而果，所以因果丝毫不走。后头会讲，若实有因，实有果，因果会被破坏。无自性因，无自性果，才能因果生然，是。所以这时候既然有因有果，因以无自性故有因有果，所以你会谨慎因果。也唯有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更能知道因果的原理。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有没有是非，你真正要能远离是非，对应是非，必须要你知道是非的真正缘起，你才有资格论是论非。否则的话，你轻易论是论非，你就是是非。你都不知道是非的真原理，那你跳入是非，到最后谁对谁错？只是更多人证明的叫对，那更多人反对叫错，有时候会走到这里来。那是不是真错？我们要是投票表决的话，世尊只有一个，还好世尊是千百亿化身呐、啊。那不然呢？投票表决，世尊就输了。那可是抉择只有一个啊。是，所以不一定啊。所以说这个标准里面有很多道理哈、啊。所以如何安立缘起和合的世间共相之中，成就一切法，又不坏法？因为你成就一切法，你请问那个成就的意思是怎么样？什么叫成就一切法？你不可能去成就一切法，又坏一切法，你也坏不到。你也坏不到，为什么？法无自性，谁成就？法无自性，谁灭？好，好，那这个道理有了以后，能不能成就？所以你这个化解就是，这个成就，假如实有法成就，你就会生著作心，因为取了。所以当我们在成就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应缘此生彼生。有没有时有一法被我成就？如果时有很多法被我成就，你就容易被绑在那里了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讲成就跟坏这个法都是什么？也是相应而说。所以你会不会坏一切法？只要你知道一切法的缘起相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坏它。你能不能成就一切法？成就一切法就是说你能观照法的现象，你有没有去成就？因为从一法成不生，怎么去成就？所以我们所谓成就一切法，就是说我们了解一切法皆非无因生，皆一定是因缘合而生，你能如实观照才叫成就一切法。 也就是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这个成是因为这样的观待，所以当我们在成就一切法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在行菩萨道，是不是？你看布施是不是要三轮提供？否则的话，你的布施舍众生，但你是值得哦。所以大圣经典布施不求回报，为什么？因为布施本来是舍，求回报是取哦。所以当你取这个心而舍的时候，那个舍会被你那个取的心给坏掉。为什么？凡所有取都是破坏这些福德因缘的。所以有的人说，那我把布施回向得到什么东西？你越回向越想取啊。我们当回向菩提可以回向，我得很多东西，其实是本有大功德被你取着的心一直消消消消的观念。人天的舍心和菩萨的舍心不一样，所以菩萨修法施从不求回报。为什么？你求回报心破坏檀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，它本来是舍，结果你是取，是吧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看我们要在成就一切法，你看，所以知无众生可度而不烦我，终日度众生。所以虽成就而非成就，虽破坏而俗无一法破坏。所以我叫你有烦恼有贪要断贪，能不能讲？当然可以啊，清楚了就可以讲，不清楚了断来断去，你断了很多也长了很多。啊，今天我度啊，度众生度一百个回去，其实那一百个不但没减，还增加好几个。外面众生可能都度，内在众生是多了不少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众生意义，所以这个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世间功相上成就一切法，却又不坏一切法。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，你也必须安住在一个法。所以所谓成就者，所谓坏者，能不能成就？当你能站在法的缘起的道理上，这时候能谈成就很多法，就是说六度万行，好像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能不能讲？可以讲的。不过我们在那个小蒙山里面，自信烦恼，自信众生，自信烦恼，自信法门，自信佛道，他会谈到这样。所以怎么样，外在的众生可度，内在的众生，众生的来源在哪里？在自信。所以他会理事同时照顾的啊。再过来，在人生这条曲曲不平的道路上啊，充满了种种考验，容易使道心退落啊。在上个月中得知法师从在福缘任职教务主任时，即使教务繁忙，能为体恤到学生，直到现在能为弘扬佛法而誓志奔波啊。这不好意思念出来啊。你们早知道看完我就哈哈哈，不过没关系啊。精进勇猛精进，请问法师是什么样的理念信心支撑法师有如此坚定的毅力，会不退缩，不辞劳苦，心不疲倦？就因为有你这样的话啊。不是的，其实有些东西是这样啊，你自己必须要很清楚这条路，你说有没有起心不平的道路都有。不要说你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但问题你必须要很清楚，如果你的修行是始终必须由靠外在的东西来支撑啊，你这条路其实很难走下去。我们修行会不耐寂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不断支撑我的不在的话，我会不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，我们有时候都希望进，不是的。你说这样进，真的让他进不行的，那会受不了了。我进个一两天可以，不能一直进下去，因为他所谓的静跟动，他这个那不过是一个顺应可爱静跟不可爱静，可意跟不可意而已，他不是真的想要洗止他的烦恼。所以有人在修行闭关，之前有一位法师要闭关，我就跟他讲哦，不要把闭关看得那么沉重，不要把闭关看着好像哇，重视一气息不复还。不是不是，你这样一想，你修这个闭关就很闷了。其实呀，人生一生哈，五蕴六 五蕴啊，六识啊，一直攀缘，何时安歇啊？所以这时候就讲说，难得有这种因缘，我能依佛法止歇我这种狂妄之心，用这种好像在享受修行，那个休息，不是睡觉的休息，是那种妄心暂歇的那种心情。我难得有机会，我心安住在法，让我自己安住下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就是我们对法的那个心的认知啊，有时候我们把修行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弄错的时候，修行很苦闷。好，如果我以为我，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一直保持一个欢喜心，始终知道修行的原则原点的话，你就在苦，你会产生一个能让你不断，因为依善法欲才能精进嘛。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，我们由信心，由知道法才产生善法欲嘛，由欲然后欲为情依嘛，啊，因为欲才能精进啊。所以这个欲要你要知道法，你了解以后，那个动精进力才出来。像现在如果你不了解你的闭关的意义，你用一个错误观念让你觉得说，哦，又轮到我了，吞个口水，然后准备很多，哇，现在要被关了一段时间了，好想要去入监狱一样。这种修行何苦呢？不是你化解，就是说人生难得，那么多人没机会修学，而我有这个机会，依着佛法，将我这些不断造作六道轮回的狂妄之心，暂时用个方法把安歇下来，我终于有机会得休息。而这个休息是其实在精进里面得休息的，所以你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心情。所以你把它的道理那看清楚，法看清楚，你会产生这种欢喜心，想修。好，同样的，我现在面对很多境，即使我们化解，有时候我是累的。那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事，你不断在付出的，你会不会累？会啊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其实你得的比别人多呢，啊，你怎么会累？从所以一个人的观念必须要从很多面。第一个，我的资粮不够，我要往生极乐的资粮不够，那在有限时间里面，我能多捞尽量捞。好，我不是讲过修行要有什么削皮店的一种啊，买菜完了，然后要走，反正那个葱又拔一根的那个，然后买完的时候买花生，走的时候又抓一把，那我已经算你便宜，那才一把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就是你假如修行有这样的心呢、啊，大概就，因为你肯定在有限生命，你能积极的资粮不多，你会乐意做。我说实在，我们身心会不会起伏？当然会。好，有时候还会升起不如归去的心想法，真的会有。好，那这个心有时候会让你产生，因为你尤其身心疲累的。或者有种种这样，不，你如果发觉，就是说你越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珍惜说，我今生难得因缘，我一定要成就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肯定它的意义。所以我今天这个忍辱对我的修行有帮助，我就乐意去做。所以你必须要很认清楚这个修行的意义。我发觉现在我们，我就好像说。我们如果让一个人发菩提心的功德多大，你能不能想出来？所以你不会珍惜随时有缘让人家发菩提心的功德。你如果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你会很珍惜。所以有时候当然这里面啊、哦，像比如说有一次，就是我在忙，很忙。那这个另外一个观察了，很忙。那结果有一个人来到场。那我在房间，我听到他们在回答问题，可是我知道不契机，以我的经验不契机。但我如果出来，我的功课就暂停。那我不出来，那一个人是从南部远远到了台北来的，如果我没这样解决，他回去不知道到哪时候问题才能解决，我就在抉择了。好，所以我就还是出来。 为什么？我能浪费几天几个小时，可是他我吝啬舍这个，他可能要苦很久。换过来，有的人心如丹在沉闷的时候，或者纠结打不开的时候，其实是很苦，难吃难睡啊。那你不过是忙一点而已，只要你想到这一点，你会想说好吧，牺牲一点。那么一牺牲，当然晚上就少睡，所以我们现在睡都越睡越少，因为那个药那个药那个药全部。可是你发觉那也不过顺着你的发心去成就别人，你会想到如果你这次不成就，也许那个人会苦很久。在我过去里面有一些经验，我尽量不让自己做后悔事的。比如说我本来可以度他，我本来可以交代对他，我不一定能度他，不过至少我觉得我用心过了啊。如果等事后我发觉他有问题，那我就后来哎呀，我当初很忙，我其实应该拨点时间跟他讲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就巴不得揍自己，讲这些没用的话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怕说，我去后悔那个我无法再填补、再回补的事情，有时候会这个让我很不安的。所以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，我都会有点不安。我就讲，不然跟大家讲过，就是以前我在处理一些事情，我很重视规矩。那我重视规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在处理这个规矩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悲心在？看似我很重视规矩，但我觉得也许我在处理事情，这个事情本身结论可能还是一样，但我今天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的悲心不具足。因为我在回想我的那个心念的时候，我发觉好像少了个什么东西。我发觉我重视规矩和比重视一个人的慧命还重，所以那个心就让我一直不安，对吧？而能不能回补我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想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应该，如果你想尽办法，你那时候想不到也就罢了，但你本来应该依法来没依法，到最后回头去想说，我感觉不到我那时候的心念。尤其如果我们面对众生，我们发觉我们该尽心没尽心，可能让一个人会受苦很久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让我不安，让我不安。我觉得我的菩萨戒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尽量不让自己在很多可以做而未做到后头去懊恼的事情。也就是说我能做多少不做不知道，我尽量要顺着我的心，我尽力了。那比如说我这样讲，现在很多课我其实已经也没什么体力的哈，但我为什么还尽量做，就是说因为我至少当我放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交代过去中华给我们继续休息呢。也就是说我的确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能力再能做的其实有限，就是我曾经规划我必须要做的，但我真的回想起来想一想，的确我对自己觉得我能做的也大概如此，我于心无愧，那觉得我该抉择我下一段我也没什么挂碍。我发觉就做这一段也没用心，那一段没用心，回头想只是不断懊恼，该做未做，不该做而做，这个调取心啊，调回心啊，那会成为修行上的障碍。所以第一个，以自己所修功德要能真正能看清楚悲心，还有这很多东西啊，你要让自己的每一段啊能有所交代，这是自我取舍，我没有做到那么多的，谢谢你这样鼓励的啊，也许你是大菩萨才这样看的，鼓励我，让我就是送我人生，让我继续冲了、冲还是我冲，不过你就负责写这一条，我就必须要冲很久。这个有时候你也很停课了哈、抽单我走啊，你让负解封这样的哈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也是互相交换意见，就是说有时候人生很有限，你等回头一看，你发觉你那个你也没尽心，那个因为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你有尽心的话，你回头一看，你的心是踏实的。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在想到我以前做了哪些决定，有时候我必须要找一下我内心是不是交代了过去。那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那个，我必须要知道，就是站在菩萨道里面，我如何以尽我所有可能来利益众生，我不能做到，但我知道假如我关照到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真的做到。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谈很多东西啊，自欺欺人，没什么意思。因为这条路走到最后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那个业你必须要交代的过去。所以转过头来，其实每个人扮演角色不一样。我觉得至少到最后有一种让你自我肯定，就是说所谓自我肯定不是那个我了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念头必须不断累积所形成的一个稳定念。比如说我今天我也很清楚我的角色，那我也真的用心，我在这个用心过程当中，在面对镜我是用什么心情，我交代的过去。你要知道这个交代的过去对你未来帮助很重要。如果你这个也没交代，那个没交代，我发觉我很多东西都往我自身先考虑啊，你到最后发觉你没有什么事，你发觉你很难交代哦。你曾经真正的放下，你发觉这个东西对你最有交代。你如果发觉做一件事情先考虑自己，做一件你这种经常以自己为核心的，到最后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可以找很多理由，我真的用心了，可是你内心你会自己心虚。但如果你真用心，你会觉得还好啦，马马虎虎，你会觉得有点可以交代。而这个意念这个善法可以让你不悔，就像戒法，因为你真的用心，你不能去要求说你一切都圆满了、但你的确用心去持戒法的时候，你会就像那个经典讲的法尔如是的什么不悔，法尔如是由不悔然后产生欢悦之心，也是法尔如是。那我们讲戒法和前面那个道理一样，就是说我今生对于我所认知的法原则我真的用心，我觉得我该行于慈悲法，我的确用心过，就是我会有法尔如是的什么安心。所以修行有时候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我觉得还是自己好肯定。那这个道理其实和你的正见还是有关的。你知道一个人的修行的功德资粮不是平白生，也不是求来，是修来。真的，你假如心够细，你会发现人如是如是因，如是如是果。你今天受用者是跟你有关，你如果要改变你的命运，自己做。所以有些世间人现在景气不好啊，看能不能去求财物，你能这其中因缘你能求，可是其实有些是修来的，让你的富贵追你，而不是你去追富贵。让你的修行资粮是由修来，而不是一直期待人家给你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在怎么都没有人，怎么那个没有那个没有，你这个心里话就越没有。有的人很少想到自己的，你需要什么，你需要什么。有的人说你俩很奇怪，只有东西要给人，有的人就有这种习惯，有就要给人，有就要给人，人是有有的人是有就要拿回来，有就要拿回来，人有的是有就要给人，有就要给人，只有这样差就差很多。跟他说这个还有在哪在哪有些人说 你真的要给你，给人还有一种喜悦感，你信不信给人东西还会有喜悦，好耶，他真的需要呢，越需要的给的越快乐，你信不信？所以这有时候人啊，不管具体有没有，光你的信念就决定你这一生快不快乐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闷闷不乐，不要在外面找答案，往里面，往你的执着处去看，为什么你不快乐？其实你的快乐可以马上得哦，我不骗你，你的快乐可以马上得。都绑着我，没有啊，你那个绳子不放，你绳子不放，所以你让自己困住，是不是真的这样？慢慢来。好，那个时间就过了哈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。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